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我们首先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 Brad 牧师带大家问候祷告并做教会事项报告，还进行之后的布道。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准备好来唱敬拜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信实的神 You are faithful， 由赞美之泉演唱。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永不改变，不落空，忠诚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忠诚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忠诚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
你是
耶和华的人
好像锡安山，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信实的神，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
信实的神，
你永远不改变。
不改变，
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永不动摇。
这是一首很欢快的歌曲。那么我们下面再唱的第二首歌曲是你坐着为王 You sit on the throne， 由施红梅演唱。
Thank you.
三首歌曲《房角石》（Cornerstone） 由天堂敬拜乐队演唱。
黑夜来临，这
Brad 牧师上台来，他说：现在我邀请大家在这里和我一起祷告。主啊，在此时此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只想歌唱，唱赞美你的歌，感谢主在我们困境之中解救我们。虽然我们不配，而你是永远信实的。对主过去一直的信实，我们献上感谢。不论我们陷入何种挫折困境之中，你一直是信实，而此时此刻，你一样忠实地带领我们走到最后。我们爱主耶稣，感谢主，当我们决定跟随你之后所给予的生命。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现在我们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我有两件事情要和大家汇报。一个就是我们从去年夏天就实行的为了我们的城市的青年团契。就如我去年说的，我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我们还应该卷起袖子来一起做事情，才能让我们灵命上有成长。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成长在教会中，一直到大学我参加了去偏远地区服侍传道的团队，帮助那些生活基本需求缺乏的人民。那时我才觉得我有成长，我觉得神在问我，我要怎样使用我的这一生，为主的国做怎样的侍奉。而这也是我们为了城市这个青年团契的一个中心思想点。我们呼召青少年卷起袖子来，挥洒一些汗水，还有一些泪水，为我们这个城市贡献一份力量。那么在同时有两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家。一个是我们需要义工来和他们青少年一起卷起袖子来劳动。我们在网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义工需求，如果你时间上允许，愿意和青少年们一起，欢迎你到网上注册。另一个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些名义上的费用需要青少年支付。我们今年还邀请了另一个教会和我们一起举办这一个青年团契。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项资金，帮助那些不能够支付这些名义上的费用的青少年。所以你有感动愿意奉献的话，请到我们的网上，在 YFTC 的链接下选择 scholarship 奖学金一项，就可以完成你的奉献。感谢大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7月1日下星期五就是我们全体教会活动餐车之夜的活动。我们会有不少活动餐车来和我们一起庆祝。这是我们邀请我们的社区朋友家人的好机会。欢迎大家在7月1日晚上5:30到8:00之间来加入我们一起庆祝，会有不少的食物，还会有音乐游戏，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活动。那么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 到罗马书第一章，因为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我认为是一部具有纪念意义的圣经书卷。大家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以其狂野而闻名，但是毫不夸张的，他说他只是通过阅读这部罗马书而转变成了基督徒。还有马丁路德被这部书的话震撼到，激发他写了著名的95条这部赎罪论文，还有他之后进行的教义改革，还有约翰卫斯理发起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他认为是一次听罗马书启发了他的。而在我的个人图书馆里，我拥有关于圣经中这本书的文献比任何其他书都多。而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不是一部书，它是一封信。而这个认知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是一封由一个人写给住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的信，这实质上是一封书信的形式。想想你上一次写的一封信，或者是电子邮件，或者是记事卡，或者是最不论是什么写的任何东西，甚至是学校的论文。你能想象一些人，甚至是一些名人，杰出的伟大的人，几个世纪以来声称你的这封信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吗？就我而言，我已经让人们很多次的讨论我说过或者写过的东西了。几年前，我就保罗关于单身的教导有一次布道，称为如果你是单身怎么办？我展示的观点之一是，单身是基督徒的首选，婚姻却是基督徒的次佳选择。保罗的教导很明显，单身就特殊的原因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无法阻止你的激情，那就结婚吧。现在，在你用电子邮件塞满我的邮箱之前，让我告诉你，我收到了足够多的仇恨邮件，甚至来自于我不认识的人，那些邮件可以持续我一生。我当时惊呆了的，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如果你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些东西，或者发布了一封邮件，你写了一封信，每个人都在谈论，影响非常大，只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恰恰相反。想象一下，人们说这是封耶稣福音以及如何与神共处的最佳解释。想象一下，这正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这封信所发生的事情。一位神学家和学者 N.T. 怀特关于罗马书是这样说的，说他是既不是系统的神学，也不是对保罗一生工作的总结，但公认的这是他的杰作，一座高耸于群山和村庄之上的阿尔卑斯山，并非所有旁观者都以相同的观点或者角度来看待他。他们对他的概括和绘画有时非常不同，并非所有的登山者都同样的选择陡峭的路线攀登，而且在最佳方案上经常存在分歧。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提出了一项艰巨的理性上的挑战，同时提供了令人惊叹的神学和精神上的眼界。他说一项艰巨的理性的挑战，但我们一起阅读罗马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理性论点，而是他给每一个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令人转变的对信仰和生命的信息。 对于每个提出问题的人，罗马书都有回答。对于任何人曾经渴望与神建立信仰关系，能触及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对他们而言，罗马书指明了道路。我想让你和我一起想象这样，保罗给一群人写了一封信，是普通的人住在一个城市，而保罗不在那里，他刚刚听说过他们，有些是单身，有些人做着不错的工作，赚了很多钱，但大多数人可能不是这样，有的结婚了，有些人有了孩子，有些人是士兵，有些人是企业主，有些是女性，有些是男性，有些人有不堪的过去，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他们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听到了耶稣的信息，他们相信并开始了这一旅程，他们已经开始行在这追求之路上，但不是太远，就一定会也像我们一样，想说除了这个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们定时聚集，然后又分散各地，他们在家里和大厅里见面，他们曾在市场上和街上见过对方，也许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他们生活着尽他们所能的生活，然后有一天这封信被送达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阅读它。也许他们听说过保罗，但从没见过。信的开始听起来有点像这样：保罗，基督耶稣的仆人，圣召的使徒，被拣选传扬上帝的福音，这是他在圣经中藉着他的先知所应许的。等一下，实际上这不是他们读到的，这是意大利文，虽然罗马在意大利，人们却是讲希腊语，而不是讲意大利语。事实上你知道吗？尤利乌斯凯撒最后的话不是 et brute， 实际上记录下来的是 kasutekno，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是吗？所以可见罗马人讲希腊语，他们阅读希腊文，所以保罗用希腊文来写信。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原因。首先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英文的圣经版本都是翻译来的。其次，我相信这里好像有一点阴谋，我必须说到阴谋，是因为罗马有着各种伟大的阴谋家，现在来说可能少些阴谋，更多一些省略。无论哪种情况，在新约圣经的英文翻译中都有一些令人着迷的细节被省略掉了。在希腊文中说的是一种事情，但是在英文上说的是另一种事情。这种省略在我看来有严重的后果，不仅是我们对罗马书的理解，甚至是对基督徒的生活上的理解。我们失去的也许就是我们没有那保罗和罗马教会所经历的那种让生命转变的信仰的原因。实际上这一点点的细节，这一点细微的意义，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影响非常大。也许今天我们走出教堂，我们会说，原来我并不知道做基督徒的真正含义。你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并不喜欢这些信息，但是对另一些人，这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像是拥有组成拼图的全部构件，但是却总不能拼出图案来。于是也许你今天离开的时候，你第一次理解了这里面的含义。这一点点的细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信仰是这么显著，这么有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接下来要读罗马书第一章的前七节，但是在第一节的第三个词，我们看到有些歧义。 然后在第五个词的第七节中，我们看到它们的相关性。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是以一个比喻来开始这封信的，一个比喻的目的你知道的，是为了加深印象，对吧？当你看一幅字画，你看到事物是连在一起的，你会更好理解。如果有人说眼睛像托盘又大又圆，你由此就能想象看到那个图像，理解眼睛很大。如果说世界是一个舞台，你就想象看到一个舞台，人生像在舞台上表演。又说比炮竹更热，马上的你就知道这东西很热。那现在有些事情我是不能理解，就像前几天我说的，我像猪一样流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只流汗的猪，或者我还听说过我饿得可以吞下一匹马。那我真想知道你上次吃马肉是什么时候，真的是故意特意要吃的吗？我从来不会因为我很饿就想我现在就要去吃马肉排，从来没有。你明白了吧？比喻就像是在画一幅画，保罗以一个比喻开始这封信，像画一幅画，但是就像前两样一样不可理喻，你很快就会看到为什么。让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当我们说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以称自己各种称呼。圣经就用了很多不同的头衔，什么头衔我们用的最多呢？基督徒。而有意思的是，基督徒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了三次，但是却有非常多的其他词来描述我们的这种关系。有一个词却非常明显的压倒性的超过其他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选用的描述他和耶稣的关系的词。相较于基督徒这三次使用，这个词在新约中超过124次。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仆人。当在罗马的会众收到这封信时，看到的第二个词就是这个希腊文 doulos。 奇妙的事情在于它并不是仆人的意思，这个词会马上从纸上跳到他们面前，这比鞭炮还热。这个词有争议，这个词对于读者来说是有含义的。当他们看到保罗基督耶稣的 doulos， 他们准确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们翻译的仆人的意思。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词被翻译成仆人，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使得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有了一个很大的误解。我要说的可能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我确实反复思考过，错误理解这个比喻会使我们误解做耶稣门徒这个最重要的概念，而且这个比喻在现在的社会里对我们来说太难于理解。我不想强调我们多么排斥这个词，事实上我们在说它时 总是尽量使它变得柔和。这个词并不是一个雇佣的仆人可以自由来去。 Dolos 是被买下来的，他们是被买的。一旦他们被买，他们就成了他们主人的财产。一个 Dolos 这个词的完全意思就是一个奴隶。在圣经和经典著作中， Dolos 这个词的意思是奴仆。在学术界，对这个词的意思简直毫无讨论。作为一名经过经典教育、受过最高等拉比训练的罗马公民，保罗的社会阶层比很多他的读者要高得多。然而他说，我是耶稣的奴隶。很有意思的是， Dolos 这个词在经文中的意思跟另一个描述性的词有关，这就是 Curious， 意思是主。在新约中，主这个称呼用在三种情况中，其中一个简单平常的用法是当称呼人为 Curious， 就像称呼他为先生一样，是个礼貌的称呼。还有一个最高的 Curious 的用法是指全能神，神统治万有。 Curious 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节说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给耶稣的名，天父称耶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的就是 Curious 这个词。但是 Curious 在古希腊文中的第三种平常的用法就是指奴隶的拥有者。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曾经练过武术 Karate， 那是一个特别的学校。我们的先生参加了证人保护计划，所以他重整了自己的生活，成为了基督徒，并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空手道和圣经门徒训练。所有我们的空手道服上都有一块标记，标记上有这个短语。我当时了解到这已经使用了几百年，上面写道，基督是主， Christos Kurios。基督就是拥有奴仆的人。我曾带着一个上面这样说的标志，我是耶稣的奴仆。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不只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奴仆，而耶稣是主人。当你开始理解这一点时，现在他所说的其他事情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并阐明了这些话。保罗在对信徒讲话时说，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有提到，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也提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当他描述我们作为罪人的本性时，他说我们是罪的奴仆。你看到他在说什么吗？我们是被赎的，我们是被买下的。这些罗马人一看到 Dolos 这个词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知道奴隶制，在那个时候有些人曾经是，有些甚至还是奴隶。我们可以确信，在他们追求意义、生命、希望和和平的过程中，从不会想成为奴隶将是他们所寻求的途径。事实上恰恰相反。还记得我说过在第七节的第五个词中可以找到相关性吗？他说，致所有在罗马的人。罗马社会是最早提供权力的社会之一，公民身份很重要。使徒保罗本人是罗马公民，在审判中援引了他的权力。在罗马，个人很重要，他与我们的文化非常相似。个人自由 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词典中，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本没有他们会选择成为奴隶的想法。在他们的理解中，成为奴隶就失去了自由。现在我们有这个人说，你想要自由吗？你想要生命吗？你想得到满足吗？你希望真正有所作为的信仰吗？然后他递给我们一副手铐。你意识到这很大胆吗？这个比喻让人不可理解，它是颠倒的、逆行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仆人这个词而不是奴隶或者奴仆，尽管每个人都知道 dolos 的意义。因为这种真正顺服的想法，这种放弃意志的想法，放弃我们权利的想法，放弃对我们生命的控制的想法，它不在我们的思想中。然而这正是保罗所说的通向生命的途径。我认为指出一些关于人类经历的事情是相当重要的，或者是现实。用鲍勃·迪伦的话来说，你将不得不为某人服务。我们往往拒绝这种说法，但是我们都成为某人或者某事的奴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的灵魂中有意向。每个人都必须为某事或某人而活，必须有一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必须有某种东西来保持我们的感情。我们必须先宣誓效忠于某事，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它都会成为我们的主人。现在我们可能不会使用这种语言，但这并不会降低它的真实性。我们有巧妙的方法将这一含义隐藏在措辞中来掩盖真实用意。我们的词汇包括在教会中充满了梦想和目标、希望和愿望，甚至是雄心壮志。但是我们从没有谈论我们如何真正实现，或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是在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中寻到的。我们不讨论它，而且有趣的是，我们没有找到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新约使用的124次 dolos 中，只有一次被正确的翻译成英文。我们当然认为仆人更适当，因为仆人是雇佣关系，不是拥有的。仆人有自治权，他们有权利，若愿意他们可以离去。而奴仆是资产，他们隶属于他们的主人。在上一周，我在一个企业精英会上有过演讲，一共九个演讲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有业绩、有成就的人。而我在演讲下来之后，我就想躲起来，因为在众多的优秀、有成就的人面前，我根本没有什么可说。那在这个聚会中，我结识了一个很友好的年轻人亚当。在我演讲之后，他快步上前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我就曾经在你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里，我直到你开始演讲之后才意识到那牧师就是你。可见我这20年来的变化。之后我们两个人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不断的交谈，变成了很熟的朋友。然后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你搬到河豚镇了，你觉得值得吗？当时我顿住了，我有些结结巴巴，我想回答他，但是如果我诚实地说，也许听起来这个意思就会含糊不清。所以我看着他，我说，亚当，因为我相信你的信心，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这不是搬到河豚镇对我们是不是好的问题，这是顺服的问题。 所以在这封信是一个奴隶写给另一个奴仆的一封信。保罗理解对了，现在他给这些人写信来鼓励他们，他们已经被赎买，每一个他们渴望的东西都会寻到，更不可思议的是让他们保持在他们主人下的奴隶身份。请注意，这是指基督下的奴隶身份，不是宗教或律法下的奴隶，而是在与一个人耶稣的关系里的奴隶身份。亚历山大·麦克拉里，上世纪的苏格兰牧师和作家，这样写道：一个人的真正的位置是成为神的奴隶，完全的服从，无条件的顺服，是奴隶的本分。作为主人，绝对的拥有定生死的权利，处置财产的权利，不用理由下达命令，期望这些命令应该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全部完成的权利。所以，弟兄们，这样的顺服，绝对的、无条件的，我自己的意愿融进吸收到神的意愿里，是让人类得荣耀、伟大和快乐的秘密。我喜爱他说的这句，我自己的意愿融进吸收到神的意愿里，是这个秘密。基督的奴仆的观点从根本上指出来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和生活，而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的原因，我们没有达到这境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担负一个奴隶的位置、态度或者职分。怎样做呢？我们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向十字架。你看向十字架，你看到你现在隶属的人，就是那为你走上十字架的人。在你破碎的时候，你需要救赎，一个赎买。在他的爱中，他为你提供了赎金，他把自己作为了赎金。他不像任何的主人。想想这些经文是不是更清楚了？我们已经被父前赎买了，我们属于基督，我们是他自己拥有的一群人，你不属于你自己。所以保罗说，而今天我也对你说，如果你想要生命，真正的生命，真正的自由，在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人时就会寻找到，停止你想要掌握他的努力吧。你明白我说的吗？那好，现在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沉浸在耶稣的奴仆的身份，愿你明白他使你从其他弱势的主人下得自由，愿你停止掌握耶稣，并让他做你的主人。以耶稣之名，阿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